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墨尔本多元文化 Triple Z 周二晚间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相约923，我是小凤，
我是夏雨，
我是木子，
我是无忧。
好，我们很高兴在一周之后的今天呢，再次跟听众朋友相聚在电波当中。那么在拉开我们的话匣子之前呢，您仍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
94151923，
94151923。
另外呢，您除了传统的 FM92.3 收音机的收听方式之外呢，您仍然可以在我们的网上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3zz.com.iu www.3zz.com.iu。
我们上星期有大概讲一点，一个女人呢要顺服男人，那你们怎么理解顺服两个字？
顺服，比如说我理解的顺服，比如说服服帖帖啊，支持啊，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尊重，可能是能够维系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和谐。
无忧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互相的信任，相互的理解支持。
其实说的都挺好的哈，包括夏雨他刚才讲服服帖帖的哈，表达了一个男人的心声，他希望呢一个女孩子呢听他话，别老跟他执拗哈。
主要是尊重，
主要是尊重。我觉得你们讲的太好了。顺服呢，我这样理解主要是对生命特质的一个尊重。你换句话说呢，我们要知道与生俱来男女呢就不一样，那么男人的需要是什么呢？那他主要的需要可能就是
被认可。
被认可，哎，太棒了哈，都这么明白，将来肯定找个好老公了哈，也能做一个好女人。
您说这话不要看着我，这个我有压力啊。
其实呢，我们说女人要尊重男人的同时，男人也要尊重女人啊。我们刚才讲生命的特质，比方说男人与生俱来呢，他就爱面子，更多的需要得到认可。所以你如果说他哇你很棒啊，他就很开心。那从另一个方面讲呢，女人呢，她也有需要被尊重的地方。那我们说，疼爱女人也是对女人生命特质的一个尊重。那这个呢，是女人的需要。这两方面呢，都应该是对男女双方一个不同的方面的一个爱的表达，对吗？
没错，
我同意。
那你们想不想问问，就是为什么？你比方说男人哈，我们上次大概讲了一下，男人说他比较有征服欲。你看从哪方面能够表达出来？打猎，女人当然也有哈，像草原上呢，他们也出去打猎，但多数哈，这个巾帼不让须眉的这种现象呢还是少，否则也不会说出什么杨门女将之类，他做一个特例来表达出来。所以多数来讲呢，男人是比较喜欢这个做这种有征服欲的这样的一些的活动哈。
其实您看，尤其在政坛上就是这样，男生会居多，尤其是他喜欢有这种掌控权。还有就是在事业上，一般会男人重事业，女人重家庭。
是，
这方面来说，男人更喜欢把自己的这个家庭承担在自己肩膀上。您可以说是责任心，也可以说是控制欲。
就是他那个征服欲哈。那还有呢，表现在一方面，女孩子我不知道你们俩没有这样的体会哈，比如说追求女人，男孩子追求女孩子的相对来讲比较多哈，从古至今。
对，
那女孩子现在当然也可以追，也不是说不能追求男孩子，但是相对来讲好像比较少一点哈。她本身就女孩子表现的稍微被动一点，
含蓄一点，
含蓄一点。男孩子他是主动出击，因为我们知道他有征服欲哈，当他成功之后，你看他打完猎以后，哇，特别开心哈。那当他把这个女孩子追到手以后，他内心世界特别的满足。对吧？你看他很，我的女孩子什么什么什么样，女孩子好像就也有了，也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男人可以什么拿出手啊等等这些，但是相对于男人呢，就没有那么的强烈那样的欲望。
那这句话我特别想问小凤姐，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个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呢？
我想他可能在这里表达的不是说谁去先追谁的那个概念，他比而表达的，你像山，我们想一想到山是不是有点神秘感觉哈，就是可能女人的心思呢会多一些，我这样理解啊，你们看看对不对。
这个我同意
啊，可能女人的心思会多一点，所以你看男人要追女人的时候呢，他会很费尽心机，
根本就猜不透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因为一般情况下追人嘛就是投其所好，
嗯，
一女孩在你面前，然后她跟你说不要其实是要，跟你说是其实是不是，跟你说她喜欢其实让你给她买，跟你说不喜欢是让你主动给她买。
对，所以这是女孩的特点。男人呢相对呢他比较单纯简单一点，不能说他单纯哈，
嗯，
那女人呢她的心思里边呢会复杂一点，所以我觉得山跟沙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刚才说男人是征服欲哈，可能我们想听听女人她是控制欲。你看女人她比较愿意掌控一些东西，比方经济大权她也愿意掌着权，哇，这个男人她要掌你在哪里啊，你要随时跟我说哈。这种时候你看女人比较小心眼一点，她的小心眼就表达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她心思多，所以她害怕担心忧虑会多一点，害怕失去，
嗯，
因为呢相对来讲呢她觉得男人既然有很有这种征服欲，那她可能就需要刺激，所以一般呢说花心容易说男人身上，会不大容易说到女人身上哈。你看说这个我们过去讲什么痴情女负心郎哈，确实有这样说，当然我们不是说男人就一定是负心郎，但是这是一个大家从普遍上来讲更容易的，是男人会容易这样做哈。外遇虽然我们上星期讲女人也会有外遇，但实实在在讲呢男人可能外遇的会更多一点，所以这里边也表达在他有好奇心会更强一点，他的征服欲会更强一点，他会更多的去寻找刺激，这是男人的东西哈。当然了，那你要想让男人不这样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女人怎么样做一个温柔顺服，这是我们的智慧跟能力，对吗？
做一个可爱的女人。
哎，对，太棒了，做一个可爱的女人，
撒娇女人最好命。
我怎么老觉得是笑里藏刀呢？
那你听听看，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如果说这种撒娇温柔顺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说我没刀了，这里边全是水了。我们说柔情似水嘛哈，女人像水一样哈。那我们想男人呢第一个特征我们刚才说征服欲，另外一个他的特性呢权力，所以你看他喜欢做领导，
对，
他就是在单位里不能做，他说我在我的孩子我在我老婆面前不能做领导，我要在我孩子面前啊去指手画脚一下，我要做个领导。他特别喜欢别人听他的话，你听到刚刚夏雨第一开始就说
要贴贴服服，
贴贴服服，顺顺服服的哈。那在正常情况下，我想多数男人一定都是这样，除非你不是个正常的男人，抱歉了哈。其实他为什么？其实他想做领导。我想呢，起初的时候呢，我相信上苍呢，把一个管理的头做头做领导的这个权利呢，交给了男人。男人呢，同时其实他还有一个特点。他是一个愿意负责任的男人啊。我们上次讲啊，其实男人可能不大愿意负责任，这个不大愿意负责任呢是因为他，我们刚才讲他有征服欲，征服欲里包含他想要负责任，但是他什么情况下不愿意负责任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人不可以让他承担那个责任的时候，他就会逃避。你会看到其实特别是在家庭关系的这个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的时候，这男人在中间退缩的特别多。
你指的是一种觉得不值得还是
不是不值得，他承担不了。男人其实很愿意负责任的，他与生俱来他骨子里他应该是一个愿意负责任，他为什么不愿意，其实是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的承受能力不够了，别人不听他指挥了，我不愿意听你指挥了，那我肯定就不愿意负这个责任，那我怎么办呢？我又觉得我没这个能力，我只能逃。当你指挥他，什么时候他不愿意负责任，你去做这个做那个的，这时候他就不开心，不开心的时候我当然不愿意为你负责任了，对吗？
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
我觉得这个话说得非常对哈。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一个男人愿意负责任呢？我需要他帮助。你知道我记得有一对夫妻他们俩说哈，有一天呢这个太太跟这个先生去说话的时候，他就说老公我现在遇到一个难题。哇，这丈夫说你有遇到难题的时候，因为其实他是老婆很能干哈，很出色，说什么难题啊，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哇，这老公说哇他需要我帮助，他立刻就刺激起他那个神经了哈。我们说这神经其实就是他的兴奋点，那个兴奋点其实在这个这个医学上有个词儿叫多巴胺，就他的多巴胺素被调动起来的时候，其实这人的潜力就发挥了，也就是他的潜能其实是他的自然。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特质呢，是男人他与生俱来就存在这个东西，只是你给他有没有机会。我们刚才讲他想负责任，你让不让他负责任，你怎么样刺激去他负责任的这份心， 啊，你如果把他刺激起来了，他怎么不愿意啊？哇，你让我帮助。上个星期我们讲了，男人是他是点哈，就是问题分析解决。他太喜欢为你解决问题了，只是你要不要他为，对不
对,
对，
相当理性
啊。我们问问夏雨，我们刚才说这些特质你觉得对吗？
我觉得对，比如说你上来就跟我说你有问题需要解决，
嗯，
那就激起了男人内心那种保护欲望，其实
对，
尤其是自己身边的、
这就叫责任感吗？你要挑动起他愿意保护你愿意爱你愿意疼爱你的这样的一个激情、
嗯、
这时候他就来劲儿了，是不是？
对，
就叫特起劲儿，
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可能答应了你之后想后悔都来不及、
嗯、他一定就像一头我们刚才说那牛一样的去帮你了哈，而且还是有智慧的牛。那提到这个顺服的时候，有人就给我提的问题，哇，那我们顺服，我们顺服什么呢？我怎么样去尊重这个男人哈？我的有没有原则呀？是不是他想让我怎么样怎么样？他说，老婆，你今天我们看到哪哪有什么好东西，我们是不是去偷抢银行去、
嗯、
老公没问题，我陪你去抢去。
嗯，特别有智慧听着。
嗯，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一个顺服了哈。所以我们顺服呢是需要有一定的原则了。所以做很多事情，我们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很多东西都有它的一个规律跟它的原则跟它的界限在那里呢哈。刚才我们听那谁夏雨有讲到，在下面跟我们讲了一个就那个老板夫妇俩、那个、
老板夫妇的故事。
嗯，
这个是属于他们自己之间就有一定冲突了、
嗯、
可能他们这个责任方或者责任问题的根源是在于结婚之前。
嗯，
比如说这个老板娘，
嗯，
她就是经常管着老板，
嗯，
老板不能往家里面打钱，
嗯，
往家里面一打钱，老板娘就会有意见，就是说你不能打、嗯、这个钱是咱们俩自己赚来的钱，为什么要
给男方家里打钱？
对，他老板是想给自己爸妈打钱、
嗯、
因为老板这个生意呢、
嗯、
他爸当时给他了一些经济上的支援，老板觉得自己五十多岁人了、
嗯、
需要往家里面这样往回流一些资金、
嗯、
然后来证明自己能做出一件事情，同时也是尊敬自己的父母嘛、
嗯、
孝敬他们。
嗯，
老板觉得应该这么做，老板娘说不行。更有甚至就是老板自己有一个亲兄弟啊，然后想做生意、
嗯、
做生意呢找老板借钱，有一些启动资金嘛，他也觉得自己应该去成立一些事业。
嗯，
赚了钱还给老板，老板娘是坚决不同意。
嗯，
老板娘觉得有两点啊，第一点，老板这个钱是用生命来换来的，天天在这个店里面风吹日晒啊，然后也不回家，就为了把这个店给他经营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弟弟找你要钱，有没有想过哥哥这个钱是怎么来的？第二点就是老板娘觉得自己跟老板到了五十岁，孩子长大了、
嗯、
他们有很多很多计划是通过这些经济来支持的。那这个时候呢、
嗯、
你每年把这些钱给了你自己的弟弟，老板娘跟老板又得每年每年的去赚钱。
嗯，
再拖个两年，再拖个两年，再拖个两年才能实行自己的计划。
嗯，
两年两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所以老板娘觉得你这个赚钱是为你弟弟的，不是为我们这个家庭的。
嗯，你们两个人怎么看他这件事儿哈？
我感觉还是要看借钱是不是合理吧，就是救急、
嗯、合理性。
对，救急不救穷。
换句话说，顺服的合理性哈，就是需要跟太太其实有一个商量，两个人达成那一致的想法说才可以这样行动哈。
先斩后奏吧，有时候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家庭矛盾。
嗯，所以我们顺服不表示你太太也完全不尊重啊，就是我决定了就是这么决定了。我们尊重你的同时，你要尊重太太，尊重她的感受，体会她的感受。我们一再强调，夫妻关系呢是家里的最基本的关系，最基础的关系，你们是一体的。所以你首先要跟太太去商量，尤其是金钱上哈，钱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是好东西，但有时候惹麻烦的也是他。孝敬父母这点，如果呢适当的，也不能说我把我全部钱都给你，像夏雨刚才讲的，我攒两年攒两年才能孝敬一下父母，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的经济上有问题，而且父母没有这样特别特别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考虑是不是用金钱的方式去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有很多的方式嘛。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弟弟如果他是做生意，一次做生意失败，两次做生意失败，我们要考虑我的家庭的经济状况是不是可以去帮助他真的把这件事儿去完成。可能弟弟根本就不适合去做生意，可以跟他进行沟通让他去做。
但小凤姐您知道，很多时候男人是属于这种受夹板气的，
嗯，
夹在两个人中间，
啊，
这边弟弟找他借钱，他可能自己也很想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同时也意识到这个钱老婆管着在，得找老婆讲话，
嗯，
但是老婆如果不给，可能弟弟这边不给，他 他也有问题，弟弟也会找他去诉说一些东西，就觉得你为什么听老婆呢，不听弟弟呢？以前咱们这个家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家？
所以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对吗？我强烈的建议，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刚才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立个规矩，
立规矩。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跟我们的家族里边每一个成员都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两个是夫妻是一体的，所以任何一件事儿呢，都是我们商量完决定了，我们才能去共同去做。所以我们跟家人一定要说好了，比方弟弟，你是我的亲弟弟，没有问题。如果我夫妻关系不好，我跟你的兄弟关系再好，我也不会幸福，
也会受到影响
啊，也会受到影响，我也不会幸福，因为我们的关系之间是受到影响的，包括我们的婆媳关系。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都是违背了这个原则跟界限。当我们这个原则跟界限我们没有办法区分清楚的时候，你做事儿一定是混乱的，混乱的情况下呢，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呢，太太呢顺服丈夫一下，还是尊重他。很多时候你知道，其实男人呢，你给他一个机会呢，让他跌跌撞撞，就他自己发现，哇，你越顺服他，有一天我跟你说，他可能去翻版的不是你，是跟他弟弟去翻了。啊，我老婆这么支持我。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女人呢，她丈夫我忘记做什么工作，因为她接受很多女孩子，所以她就有外遇了。但这个外遇呢，每一次都不足以让她跟太太离婚。但是有一次呢，她真的找了一个女人，她已经决定想要离婚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她得了梅毒，一种性病。他的太太的妈妈呢是护士长，他以为人家不知道，他自作聪明上他妈妈的医院去看病。那你说他肯定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就是说好像说是消炎药那样给他治病，而他老婆一声没吭。后来他才知道，其实他老婆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连他老婆的妈妈都知道。而这个太太呢，没有一句怨言，不但是没有怨言，而且是帮助他把这个病治好了。就因为这件事儿，他彻底打消离婚的念头。他说，我到哪儿都找不到我太太这样可以宽容去对待我的人。这就是他顺服，他尊重丈夫，他已经犯了这么大错误，他给他机会。所以他们后来至今夫妻关系都非常的好。另外呢，我们刚才讲到哈，所以说在大小事儿的这个决定上呢，丈夫呢一定要强调他有一个决策权。凡事呢我们跟他商量，或者我们讲，如果他是领导的话，我们说他是头的话，我们跟头怎么样，要经他批准，对不对？
汇报工作写报告
当然那个不完全是那样的关系，夫妻关系还是有别于上下级的关系。我只是做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买东西呀，教育孩子呀，工作调动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哈，我们都还是要跟我们的丈夫去商量，不要擅自去做决定。吴优是不是有话说？
哦，我是想补一句，丈夫也需要跟妻子商量一下。
是
啊，这是肯定
啊。刚才我们讲了，还是要商量哈。
对，不然会很惨很惨，非常之惨。
非常之惨哈，这一看有难言之隐了哈，
一脸期待的表情。
其实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妻子呢她有一个建议权。我们讲女人是聪明伶俐的哈，上次讲是十八般武艺的这种的，她会有很多建设性的话。但是你知道，女人她基本上她的思维方式是片性的，一大片。所以他们原来形容说，女人呢，一个抽屉里，这里是她的情绪，这里是她的工作，这里是她的孩子，这里是她的闺蜜，这里是她的知心朋友，等等等等等等，她一大堆东西，她会混在一起的。但男人不一样，他是这个抽屉里有他的情绪，那个抽屉里呢是放着他的工作，另外一个抽屉里呢，比方说放着他的什么等等吧。就是他是非常清晰的那种男人的思维方式呢，就是让他做决策权呢比女人，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哈，他是比较明智的。但女人可以把这所有抽屉里的东西建议给他，因为他可以分得很清楚吗，他会把你这些捋清楚了，然后他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这是女人帮助者的一个角色。如果你这样做了，你会发现这个家庭真的非常好。可能第一次你发现他决定权不好，他决定错了啊，就像一个小孩子，你给他一些机会，你为什么你要建立这个男人呢？建立的男人他有过程啊，一个小孩子成长还有个成长的过程，所以你要给他一个过程。第一次失败了，不要说哇你真笨，下次我不让你决定了。而且可能那个失败呢会让你心里很难过，有的时候是金钱上的失败，有时候是其他方面对孩子的一个选择学校，哇你觉得终生都完了，没那么严重。 你信任他的决策，这点非常重要。无论最后结果是什么样，你既然让他决定了，你就把这个权利就交给他就可以了，全盘交托给他，你看看这样做好不好。说到好不好呢，就是我们就说到这个顺服到底有什么好处。一个顺服的女人，我告诉你，在男人眼中被视为
最有魅力，
最有魅力的。哇，太棒了，
珍宝。
啊，我上次就小桃哈，在我们节目当中，小桃她今天没有来哈，她就说，她说你知道吗，小凤姐，我老公说呀，顺服的女人最有魅力了，就是刚才这个木子说出来的。
我不顺服，让她老公说出这个。
你想一下哈，如果这个女人是有魅力的，一个男人面对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时候，他会怎么样呢？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哎，这词儿真好。
他会需要她。
对啊，他会需要她。当他认为这个女人有魅力的时候，他甘愿为她付出一切。
你会一直想着她
啊？你真的，你看男人山盟海誓的时候，为什么他认为你特别有魅力？他说我可以为你去死。
嗯，
你不要以为那话是假的，不是假的。他那个时候是真的，那为什么之后不能够了呢？那其实是有很多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你不够尊重他，不再顺服他，那换句话说，你不再像当初那么有魅力了，当然他就变了哈。
那小凤姐觉得男生说出来的话都是比较，至少他那一个瞬间多巴胺上升的时候说出来的话都是靠谱的是吗？
基本上靠谱吧。
当然也不是啊，我觉得无忧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讲话可能也不够严谨哈。这个看什么情况，比方说我们在理智的去选择了一个人，当我理智的选择了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是适合跟我能一辈子走下去的时候，我们肯定彼此心有，彼此产生爱情的时候，这个多巴胺我觉得是积极的、健康的、正面的，越多越好，而持续的时间越久越好。但如果我们是一种出于情欲的，我说比方说我对你这种外貌，哇，一看见他我的多巴胺素就上升，我就想跟他怎么怎么样。
这个是多巴胺素吗？
这荷尔蒙哈。
因为之前我正好一个朋友巧了，他跟我抱怨说他男朋友虽然在我们看来都很会甜言蜜语，两个人关系特别好，但是永远是那种说了不做的。
套路非常深。
套路非常深，有这种情况哈。这个呢，我们留在以后，咱们再好好继续讨论。所以呢，我们想呢，顺服是一个女人魅力的一个可以说是秘密武器。有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我想这个“德”的概念呢，就表达的是温柔，而温柔其实背后就是顺服。那顺服就表达我们尊重一个男人。那尊重男人，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呢，哪个人不想得着那个人的心呢？所以你这样才能得着这个男人的心。而这个心呢，这个时候才会转向你，转向你干嘛呢？就疼爱你，说你可爱。当他认可你可爱的时候，你就像你认可他的尊重一样，你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对吗？
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好，分不开了。
没错。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好好马上说说，如果不顺服，你将要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后果哈？
这婚姻就这么完了。
这是最严重的一个后果了哈。我们想，如果不顺服一个男人，我们刚才说，如果是他的一个生命的特质的话，他会有受挫感，因为你不按照他自然的东西，你看你弄给他拧的那边的时候，那他是不是就会很受挫呀？那受挫感里产生很多的东西哈，一种呢就是男人可能会自卑，自卑之后呢他会认命，他一认命的时候，其实你就剥夺了这个男人发挥自己潜能跟价值的一个权利跟机会，那男人就变得呢，我们说实在的，就是一点都不男人了，对吗？
非常消沉，
非常的消沉，
任你摆布，完全听你的。
是，
对。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会愤愤不平，他就心里很多的这个抗拒、背叛你，甚至会虐待你。这种虐待呢，有精神上的虐待，有人就跟电脑去结婚了，不理睬你了，他冷战你，哇，这个叫冷虐待哈。还有一种呢，就是家暴式的。你看很多家暴语其实有的时候是出现在这个问题上，所以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干脆碰到一个愿意尊重他的女人扬长而去，对吧，就是外遇了。那找那个就是可以让他活得像个男人一样的这样的人，这个因为是他内心的一个渴望，每一个人呢他都要去找回他自己，你当你不让他活成他自己的时候，他会不舒服，所以他可能就会 跑到别的地方了。所以呢，他最坏的一个结论，就像刚才啊，这个夏雨说的，两败俱伤，这个家庭就两败俱伤啊。女人不被疼爱不幸福，男人感受不到尊荣也不幸福。然后呢，我们从社会上角度讲呢，就失去更好发挥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就把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前进的进度都给放慢了。我们又上纲调上调一点哈。那最重要的呢，其实关系的被破坏啊，我们刚才讲到这多巴胺哈，关系破坏的时候人没有幸福感。好的关系的建立是一个人内心深处最渴望的，特别是婚姻关系。那我们说，如果我们在幸福感的情况下呢，心情愉悦，精神百倍，潜能就可以发挥，家庭幸福，社会呢相对的也就安定和谐，
对
不对？
这个上升到社会层面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你不要小瞧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不要小瞧我们的节目哈。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我们都是有影响力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你每一个生命都在发挥你的作用。你哪怕你今天觉得你没动，其实你都在动。人是活人嘛。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也讲到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去顺服哈。木子呢已经讲了哈，然后我们要去肯定这个男人的价值。为什么呢？其实这是男人他爱的一个语言。另外我觉得呢哈，改变我们的观念，换副眼光，就是人看人的时候呢，都觉得他这个人不如我，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他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就是我，你是你。就像上星期小桃讲了一个概念很好，我们变成平行的关系了。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关系成为交织的关系，那就只能是换眼光。换一什么样的眼光呢？看别人比自己强，
欣赏。
对，欣赏，太棒了。就是我们这个欣赏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个阿 Q 的精神，因为我相信呢，每一个人呢一定都有他的长处，何况呢这个人是你自己选择的呀。
是，
对吗？你当时选他的时候爱得如火如荼的，为什么呢？所以你回到那个起初那个爱，用那时的眼光重新去审视看这个人。
这个让我想到网络上一句流行用语，叫做自己选择了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哭着也得宠完。
其实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规律去呢，我们不会哭着，我们就笑着去把它走完啊。还有一点呢，像刚才夏雨说到我们老夫老妻了，那我们从过去不好的这些习惯当中呢，重新去更正我们的观念，先建立关系，然后我们改变过来啊。如果我们实在做不到呢，其实我就还是谈到这个信仰哈。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很难很难做到。我就听到我姐妹说，他哪里让我能顺服，你看他就是不如我。如果我们追究全因后果的话，那可能是最初你没有让他做到，确实你一定有责任的。那我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帮助者。对我来说，我就去寻求上帝的帮助了。寻求上帝的帮助，其实有一点，上帝怎么看这个人？如果上帝看这个人是美的，那是不是我应该看他也是美的？我们举个例子哈，比方说我们这个习主席，哇，说你好，你看他的眼光就变了，对吗？你说哇，他跟习主席这人都有关系，那你是不是觉得哇，这个人不得了，我怎么能轻视他呢？
对，这个人可能是庆丰包子的员工，习主席比较喜欢吃那的包子。
对哈，那如果我们说我们跟这个天地万物的上帝，如果他有关系，哇，你是上帝的儿女，那你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是天子的时候，我们估计讲天子嘛，你是上天的这个孩子的时候，你的尊荣性在那里，所以别人必须要尊重你的，你这样你才能够去尊重他。而且我们一定要区分一个东西，你尊重男人并不表示你们之间的生命的价值不等同，而是你们的位分跟角色分工本身，生命的，我们刚才一再强调他的生命特质的不同，而去表达你对他的尊重。我不知道你们仨认可吗？
完全认可。
所以我想换眼光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源，改变我们的观点。然后呢，具体的一些做法呢，我们以后节目再继续跟大家说哈，就我们怎么样去尊重，怎么样做哈。好，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接着下边的半个小时呢，我们也讲一讲，跟大家说说顺服是不是逆来顺受。好，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一会儿见。
什么长大而成人？ 哈利路亚，靠着美丽的灵魂。